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消息，6月15号中共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首度在北京举行，首次公开抛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单止标志着中南海理论建构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亦向外界释放出中共政治体制正在度进行深层调整的强烈信号。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因为身兼多个职务，权力之大引发关注。根据公开资料，蔡奇的职务包括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安委副主任、深改委副主任、中央编委副主任、中央网信委主任、中央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副主任，另外还有两个是赵乐际和李强。蔡奇6月初已经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另外，蔡奇分管党务、宣传和在全国布局的特务部门中央社会工作部。可以看到蔡奇的权力之大实属罕见，尤其是在习近平对党内和军中都感到极度不信任的心态之下，习近平将涉及个人安全、全党的思想闸门、干部的仕途命脉，通通交由蔡奇看管，反映出在当前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下，习近平对绝对安全和绝对忠诚的极致追求的心态之下，将蔡奇看作是不需要防范他夺权，但可以极度放权去执行强硬意志的绝对亲信。路透社曾经引述苏黎世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米特尔斯莱特的话讲，习近平将共产党的组织、论述和行政职能全数集中在一位政治局常委蔡奇身上，这种安排是史无前例的。蔡奇虽然在中共党内排名第五，但是他被外界看作是习近平的大管家和最高看门人，而经济学人就将他看作是掌握实权的二号人物。分析说，蔡奇更加是似习近平的贴身管家。加拿大资深评论人盛雪对大纪元说，蔡奇掌控的权力是异常大的，甚至亦插手习近平的私家军，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捉，蔡奇在其中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蔡奇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私密功能性的职务，未必会透过中共体系正常地向外公布。他说，习近平对很多事无底，对很多人都怀疑，因此高度依赖蔡奇，不单止是将他当作是政治上的盟友，甚至当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身边人。事实上，习近平已经从之前两个任期的凡事一定自己亲自去做，转向了一种自己可以退居幕后掌舵的模式，而蔡奇更加是似习近平的贴身管家，而不是最终要取代习近平成为中共政权接班人的角色。不过盛雪认为，蔡奇无论在中国亦或是国际上都不是一个正面形象，比如2017年他在北京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心狠手辣，他现在表面上是在帮习近平巩固权力，但实际上在帮习近平树敌，最终就是将习近平变成一个越来越闭塞、越来越孤立的独裁者。从这个角度来看，蔡奇确实是在帮习近平一起为共产党的统治挖墓。在中共的官场光谱中，蔡奇是一个宁左勿右、绝对服从、以铁腕执行政治意志的典型酷吏。他之所以能够从敏捷基层一路飙升到中南海权力最核心，靠的就是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同埋执行政策嗰时唔计后果、不惜代价的铁血手腕。 海外评论家经常称蔡奇是现代版的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都是唐代的著名学理。而蔡奇在主政北京期间的几个著名案例，至到而家仍然是中国民间和官场谈资色变的残忍符号。案例一，史无前例的清理低端人口，这个是蔡奇官场生涯中最具争议亦最广为人知的冷血案例。2017年11月18号北京大兴区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聚福园公寓发生大火，造成19人离世。当时刚刚接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没有选择安抚、抚恤和改善消防安全，而是将这场灾难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借机强行清理、驱逐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被蔡奇和官方叫做低端人口。北京当局在驱逐外来务工者的过程中使用了残忍的执行手法，在毫无安置预案、毫无过渡期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下令在40日内展开大排查。当时正值北京零下几度的严冬，被民众叫做黑保安的执法队伍直接冲入去出租屋、切断水电、强行砸烂财物，逼到几十万在北京打拼的快递员、清洁工、低层劳工在寒风中抱着被铺和行李流落街头，连夜被赶出北京。当时蔡奇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影片被人流出，并引起强烈非议。蔡奇在影片里面好嬲咁对啲部下讲，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是要刺刀见红，是要解决问题，是要落实责任。如果你哋唔采取硬性措施，咁就是对党同人民嘅唔负责。外界舆论普遍认为呢段话彻底暴露咗中共高官对底层民众生存福祉嘅冷漠同傲慢。喺民间同时政评论中，蔡奇被彻底贴上咗当代酷吏同冷血官僚嘅标签。有人甚至将呢种强硬驱逐手段同历史上迫害流民，甚至系政治迫害嘅行径相提并论。案例二，大刀阔斧的天际线运动。在驱逐低端人口的同时，为了打造习近平心中的洁净高大上的首都形象，蔡奇在北京发起了一场疯狂的清理建筑物天际线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北京全城拆除了超过27000块大楼楼顶的牌匾和标识。不理是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字号全聚德，亦或是具有地标意义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甚至连医院、学校的牌，只要超过天际线，通通被强行锯了。这场运动几乎令到整个北京陷入瘫痪，它导致全北京的街道一直之间失去了辨识度，救护车找不到医院，外地人找不到路，最后因为引发海内外舆论排山倒海的强烈抨击，加上官场内部的集体抵制，这场运动才在闹剧中草草收场。案例三，北京冬季奥运会和清零政策中的绝对封锁。在2022年北京主办冬季奥运会和之后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期间，蔡奇作为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最高指挥官，再次展现了他不计民生代价的铁血。为了确保北京冬季奥运会成为习近平的政治高光时刻，蔡奇在北京实施了全中国最严苛的弹枪政策。这个政策利用北京健康宝进行大数据封锁，无数出差、探亲甚至是睇病的北京市民，一旦出城就因为弹枪被无限期拒之门外，有家不能回。在他的铁腕高压下，北京各区基层干部为了保住乌纱帽，层层加码封锁，导致多宗因为过度防疫而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的惨剧。为什么蔡奇的名声这么差，却是能够越爬越高， 甚至在2026年一度掌控中央党校、中办等核心命脉呢？外界和政治评论家在分析蔡奇和习近平的关系时，经常会用愚忠、浅微和奴才等词汇，特别是在蔡奇曾经公开吹捧习近平的著作是《心灵灯塔》、思想是定海神针之后，越是加重了外界对蔡奇是习近平死忠家奴的看法。但如果从国际政治学、中共党史以及极权体制的权力逻辑来看，将蔡奇的行为单纯归咎于愚昧的忠诚，其实是低估了他的政治精明。因为蔡奇对习近平的所谓忠，是基于政治生存和权力最大化的精明效忠和所谓的绝对服从。蔡奇的权力来源于习近平的个人赐予，而不是来自地方政绩或者是党内派系推举。因此我们说蔡奇和习近平是彻底的命运共同体。他的所谓忠诚不是因为愚笨而盲信，而是因为除了绝对的效忠习近平，他在政治上别无退路。蔡奇是一个只看上面不看下面的习近平的看门人。这个亦预示着由蔡奇来主导明年的二十大干部审查，中共内部这场大清洗只会比想象中更加刺刀见红。蔡奇现在身兼多项要职，他是现行体制内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和日常权力运作的实际操盘手。外界普遍认为他的命运和习近平的权位存在着极其深刻的政治捆绑。如果发生最高领导权更迭，蔡奇的下场是不是会很惨呢？在中共历史上，掌管党务、机要和安全核心的亲信，往往是党内反对派和其他派系最为忌惮和痛恨的对象。一旦政治风向转变，或者蔡奇的靠山习近平失去最高领导人的权势之后，新上台的势力或者是反对派联盟为了清算旧体制、树立新权威，往往会首当其冲地拿这类核心操盘手开刀，以这样作为否定前任路线、安抚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比如林彪时期的四大金刚，或者过去的特定政治团体，一旦失去核心，整个系统会迅速土崩瓦解。蔡奇的仕途崛起属于典型的火箭式上升，从敏捷地方官员到进入北京主持大局，再到二十大跳级入常委，他的每一个关键提拔都直接源于习近平的绝对信任。另外，蔡奇在党内得罪的人多，盟友少，一旦失去最高权力的庇护，蔡奇或者将面临墙倒众人推的局面，没有任何势力派系愿意出面为他提供政治缓冲或者庇护。蔡奇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习近平是以什么的方式失去最高领导权。如果是非正常对抗性的权力交接，那蔡奇作为习家军的核心灵魂人物，几乎注定会成为政治清洗的首要目标，下场大概会非常惨淡。在中共这种独裁专制体制之下，权力越大，绑定越深，核心越近，风险越高。蔡奇今日的权倾一时，恰恰决定了他在未来政治变局中几乎没有退路。如果你对蔡奇的结局有什么高见，欢迎在留言区那里和大家分享。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我们一直推荐的三高代谢宝收到很多好评，好像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以前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了之后有了非常开心的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子。
呢款深受好评嘅代谢宝，而家享有九折优惠。结账嗰时记得填写本栏目嘅专属折扣码。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同样打九折。详情请睇置顶留言。知情人士话，外资撤离增加三成，何立峰受命急搵外资。据大纪元报道，中国外资企业近年嚟对数据出境、并购审查、利润再投资和政策不确定等问题，投资意愿持续下降。广东珠三角和浙江、江苏长三角一带，部分外资企业和中国出口企业将新增产能转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地。接近中共商务部知情人士透露话，最近几个月外资撤离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 30%。 中共高层已经要求副总理何立峰带头稳定外资。新华社6月22号报道，中共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内容涉及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外资研发中心、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和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等问题。接近中共商务部的人士刘利对记者透露话，近期外资撤离速度超过官方公布数据所呈现的情况。他说，外资仍然处在持续撤离状态，而新增外资当中有相当部分是中资企业在境外注册之后再回流投资。最近几个月外资撤离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0%。这个是过去五年没有的事，现在上面急到什么样，叫何立峰带头稳定外资，重点稳住德国在中国的投资，怕和欧洲、美国发生贸易冲突，亦要照顾美国、南韩在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但现在又要调查外资产业链、供应链，这个看起来很矛盾。中共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 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8.6%， 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官方还未公布上半年外资数据。对于商务部公布的1至5月外资数据，刘利表示怀疑。他说，商务部这个数据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不信，这些数据都是各级报给商务部的，主要是给外面看的，以前还有两套数据，一套内部参考，一套对外公布，几年前开始参考数据已经停了，现在只是剩下一套最后对外公布的数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本来就有水分，商务部亦是扮作不知道。刘利说，官方的文件将并购、数据出境、利润再投资列为重点，讲明这些领域正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时的顾虑。他说，外资不是只是看有没有优惠政策，他们看数据能不能够出去，资产以后能不能够退出。很多外资企业现在不再将新增投资放在中国。江苏学者廖怀安说，中共最新公布的稳外资方案只是将市场准入、资金流动、数据管理、研发、营商环境等内容拼就成对外资的优惠，但不代表中共会继续开放市场。中共对外开放和改革一样，已经名存实亡了。习近平没有继续开放市场的想法，你看央企的数量越来越多，就知道国内市场正在关闭，计划经济气氛越来越浓。 广东从事外贸加工的曾先生向记者说，珠三角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外资客户将订单转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现在国内的订单被慢慢转移到其他国家了。好多客户要求供应商在海外有生产线，他们怕关税，亦怕政治风险。中国这边还有供应链，但以前那种全部放在中国生产的模式已经变了。珠三角长期以来是中国外资制造业和出口产业链集中地区，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一带聚集电子、服装、家具、玩具、家电和零件企业。外资订单外移之后，受影响的不单止是工厂，亦包括上游供应商、物流、包装、劳务和租赁行业。温州的黄先生从事跨境贸易已经20年，他对记者说，长三角企业亦面临类似的情况。他说，浙江、江苏很多企业现在都在看海外工厂，有些是客户为了规避贸易壁垒，要求我们将工厂转到周边国家，但我们这些工厂都分散在本地，没那么多钱搬出去。再说亦不熟悉越南那边的法律，我理解欧洲客户考虑的是市场风险分散。针对中共官方近期频频出招稳定外资，学者廖怀安分析认为，中共一方面在政策上用优惠条件拉拢外资，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中又不断防范敌视外资，两者背道而驰，难以兼顾。深度解释时事之余，不要忘记令紧绷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520的润眼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健康。现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本节目专属折扣码，就可以享受9折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这里吃三高代谢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是同样9折。快点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选购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